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以下的内容。
其实这时候耶稣想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即使他们看不见他，他也与他们同在。他要我们有同样的意识，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看不到耶稣，他总是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知道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尽管门徒看不见他，他仍然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去训练他们，好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
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每天你要与主同行，圣灵会塑造你，使你越来越像基督。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改变也包括供应你一切超自然的能力。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预备像以往那样逐节的为你讲解约翰福音，看看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指示，其中包括给他们赦罪的能力。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这次的查经分享，请看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呢，我们先温习上一回的内容，然后进入今天要考察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当他向他们吹一口气，那是使人重生的经验。主再次把神的生命，把神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人要借着圣灵与神连结和相交。第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根据什么基础说你的罪赦了呢？我根据他们的信仰告白，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并邀请他进入生命中，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而且根据他们的口里承认，并知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神必成就。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求神赦免他们，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所以我就能根据神的话说你的罪赦了。第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低图马是双胞胎之一，所以多马呢有个双胞的兄弟。如果多马不知道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假装知道，他不是真正相信的事呢，他也不会假装去相信。现在门徒说我们看见耶稣了，他让我们看他的双手，他的肋旁，他复活了。多马却说，我非得看见他手上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第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请你留意啊，8天后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门徒聚集敬拜是在这一天开始的。星期天就成为门徒聚集敬拜复活主的日子，因此呢，今天教会在星期天聚会，而不是在星期六安息日。 第26和27节，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显示多马疑惑的时候，耶稣听见他的心声。其实耶稣想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即使他们看不见他，他也与他们同在。他要我们同样的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他总是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知道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尽管他们看不见他，他仍然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训练门徒，好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第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承认耶稣是神，约翰承认他是神，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保罗承认耶稣是神，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神自己也承认耶稣是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30和31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让人们成为信徒，要使他们能相信耶稣是基督，或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是给罪人读的最好的书卷。约翰福音第21章第1到第3节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就是那个双胞胎之一，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又有两个没记下名字的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呢，西门是重操故业。他在遇见耶稣之前是个渔夫，现在呢，他们上船打鱼去了。可是啊，打了一整个晚上，一无所获。好了，我们看今天要读的经文了。约翰福音第21章第4和第5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是问渔夫的典型问题。第5和第6节说，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哇，请留意啊，耶稣是多么的确定。约翰福音第21章第6和第7节说，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 就束上一件外衣，因为他是赤身呢、跳在海里，大概是90多米以外吧。约翰福音第21章的第8节说，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呢大约有今天的1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呢整晚的打鱼，什么都没捕着，他们可不会让这网鱼跑掉了，要把这网鱼拉上来。第9到第11节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样多，网却没有破。你记得上次耶稣告诉他们在另一边撒网，他们拉起网的时候竟然有许多的鱼，网开始破裂。但是现在呢，虽然网里面有这么多的大鱼，网却没有破裂。那为什么网挤153条鱼呢？崇拜神秘的人们在数字中呢寻找它的意义，这是挺有趣的。奥古斯丁为了这个153这个数目，他设计了一个公式。他的公式很有趣，就是把那一些个数目加起来，10代表某事物的数字，7又代表某事物的数字，你把它们加起来就得到17，你再把1到17这个数字全加起来，就能得到153。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玩数字游戏，从这里呢得到各种看法。但是为什么是153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也不太相信这种数字游戏。说哎呀，真正的奥秘是在什么什么什么，我呢就让别人去研究吧。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我只会说嘿，153，很有趣，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数这些个鱼呢。有人建议说啊，这是象征教会的一个数字。我们确实知道有象征性的数字这回事。比方说啊，7是完全的数字，一个星期有7天，音阶呢有7个音符，7是代表完全，一个完全的数字。而8呢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的数字，因为你如果来到7这个完全的数字，那么下一个音符就是8了，就是新音阶的开始。或者7天是一个完整的星期，那么第8天就是新的星期的开始，所以呢你就进入新的一周。所以8是新开始的数字，因为耶稣对人们来说是新的开始。在希腊文里面，把耶稣的每个名字的数值加起来，他们的总和可以用8去整除。例如 Christus、 Kurios、 耶稣啊等等，这些耶稣的希腊名字，当你把这些名字的字母数值加起来，他们呢都可以被8整除。所以呢这就是意味深远的。我们知道13是象征撒旦的数字，你把新约圣经里撒旦所有名字的数值加起来，他们的总和可以被13整除。有些人呢就以这些特别的主题写了许多有趣的书，其中一本是由潘农写的圣经数字。 最近呢，杰瑞·卢卡斯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的文字数码学》。这些数字之类的东西呢，我呢也让别人去研究吧。举个例子吧，40是个审判的数字，12是人类政府的数字，有12个门徒啊，12个支派呀，虽然实际上是13，但是总是指12个支派，是人类政府的数字。那么6是人的数字，代表不完全，数字呢确实有它的象征意义。他们说153是教会的象征数字。我觉得有趣的是，那网是满的，但它没有破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在先前那次渔网破裂的事件里，可能象征布道的施工，你要聚拢各样的人，却不能保证他们不会流失。但一旦他们真的接受耶稣，就没有人能夺走他们。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我发现有趣的是，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把网拉上船来。彼得之所以能够一个人把网拉上船来，是因为耶稣吩咐他这么做。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拉上来。虽然先前所有的人竟拉不上网来，可是彼得却因为耶稣的命令，他自己就做到了。那是耶稣命令的力量。就因着耶稣吩咐我这样做，所以呢，我就要尽心竭力，而且就能做成。因为他赐给我能力，去听从他的一切命令，所以靠着主赐予我的能力，我就能服侍主。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试图靠自己的力量要去做某些事，而结果呢，就彻底失败。彼得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这是靠人的精力，人的努力。他们知道怎么样撒网，他们知道鱼儿通常在哪些个地方出没，但是他们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就彻底失败了。耶稣来了，他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好，现在他们的服侍呢，是直接由主来亲自指挥。请你留意，这里有所不同。当你照着主的指示去做某件事的时候，而不是按自己的冲动去做那件事，那么照着主所指示的去做的事，就会得到十足的报偿，甚至是无法把网拉上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谈到这方面的经验。他说啊，他常常出去跟一些人交谈，他们想知道神在他的教会，就是各个他教会所成就的事。史密斯牧师就会对他们说，瞧啊，当网装得满满的，你怎么也拉不上来，你就知道这种情况呢，只有一个原因，就像约翰说的，是主。神所带领的服事总是蛮有果效，总是大有收获的，是主，不是靠人的天才，不是靠人所设计的奇妙计划，不是因为我们付了50万美元来买的最棒的、最荣耀的、有世界最大管子的那个管风琴，它不是令人赞叹不已的诗班，而是主。人们呢难以理解这一点，一切服事都是出于神的引导。耶稣是头，教会是身体，由他指挥所有的事工，就必定大有果效。约翰福音第21章的第12和13节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 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以前呢，他曾经在他们中间分饼和鱼。约翰福音第21章的第14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约翰记录了耶稣前三次的显现。在这之后呢，耶稣确实在其他场合中显现，但是按照顺序呢，这是第三次。约翰福音第21章的15节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这个字呢，在这里是用的，是个希腊字，是指更深的爱，用来表达神的神圣的爱，是至高的爱，又是给予的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神圣的，热切的，超过这些。这些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153条还在网中扑腾着的鱼。你爱我超过你的谋生的生计吗？你爱我超过你所选择的职业里最高成就吗？彼得，你爱我远超过你所选择的领域的最高成就吗？你有多爱我？你爱我超过这些吗？或者这些指的是其他的门徒。彼得曾经随便公开承认，他真的比他们更爱主，因为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彼得却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基本上他是说，主啊，我更信实，我比别人更爱你。耶稣对他说，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不可能的，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结果呢，他却否认主了。当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可能回想起彼得那次的失败，不过他可能指的是其他的门徒，我们不知道这些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在那里看到当时耶稣所注视的，或者是做手势啊，或者用姿态来示意。好了，我们今天的圣经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21章。
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中，其中意义最重大的可能是他复活后捕鱼的这个神迹。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的，他所捕的鱼多得连网也拉不上来，只有神的超自然大能才能够有这样的收获。当然，这件神迹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好，一会儿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请给查克老师写信，让他指教你，帮助你解决问题。你也可以透过电邮和他联络。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一节一节的查考约翰福音，请准时留意收听。最后，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愿主与你同在，赐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愿你知道他的同在，而不需要任何人造的东西或者遗物来提醒你主的同在。愿你通过他在生命中的工作，意识到也知道他的同在。愿临到你身上的事 使你察觉到，啊，主在这里，他与我同在。当你到这个地步，心中就会灵光一闪，哎，你知道吗？主在这里。愿你在这个星期中，借着主的圣灵，能更深的、更丰富的与主密切同行。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将要继续查考研读约翰福音的第21章，请您到时候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